理财更简单，人生更自由。亲爱的简七理财的小伙伴，大家周五好，欢迎收听简七理财周报。每周新闻那么多，听简七说就够了。首先来看第一条新闻，是来自21世纪积极报道的消息。全国首例个人破产试点，214万只用还3.2万。10月9日，月收入4000元，资产不到5位数，却负债214万余元的温州某破产企业股东蔡某，在法院的积极实践下，取得4位债权人的谅解，最终只需偿还3.2万余元。这两天朋友圈被这条新闻刷屏了，很多人都在讨论，是不是只要申请了破产就能不还钱了呢？我仔细查了查，发现其实并不是这么回事儿。条款里明确规定，目前只有一种情况是可以申请破产的，就是你本身并没有欠很多钱，但因为不幸帮企业担保而欠下了一大笔连带债务。至于个人间的欠款或者个人间的担保债务，都不在申请范围之内，所以欠了钱还是得老老实实还，想靠投机取巧来一笔勾销显然是不可能的。我也查了一下新闻背景，发现这条规定帮助的其实是那些中小企业主，尤其是江浙一带。在江浙地区历来有抱团取暖相互担保的习惯，这就意味着如果其中一家公司倒闭了，很可能就会以担保的形式迅速把其他公司也拖垮了。而这种类型的债务和普通的老赖又不一样，并不是因为人品问题导致的，而是因为连带责任被拖累的。更何况这些企业家虽然没有了钱，但人脉和资源还在，只要给他们喘息的空间，说不定就还有东山再起的机会。所以从这个角度看，允许这些人申请破产是利大于弊的。不过虽然这条规定主要跟企业有关，但也给我们提了个醒。现在的征信体系越来越完善了，很多城市和地区都在细化信用信息的管理规定，未来是信用社会，不仅是这类借贷相关的问题会上征信，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都会和征信挂钩。所以大家要细心维护好自己的征信，及时还款，别逾期。不管是经济生活还是为人处事，都不要让自己的信用破产。第二条新闻来自21经济网，支付宝上线增强版余额宝，货基加债基组合收益升级。支付宝悄然上线了一款名为余额加的理财新产品，该产品被评为余额宝的进阶版。由于其7日年化收益率显著高于余额宝，一经上线后便引发了广泛关注。从名字就能看出来，这款产品对标的是余额宝。不过我仔细研究了一下，发现它和余额宝差别其实挺大的。我们都知道，余额宝作为一款纯货币基金，是每天给你发收益的，虽然不多，但胜在稳定，申赎方便，没有交易费用。但这款余额加就不太一样了，它的思路是拿出65%的钱投到和余额宝类似的货币基金中，让大部分本金是相对安全的，剩下的35%则选择了一些债券基金，虽然风险略高，但也能博取更高的收益。所以这款产品其实短期收益并不稳定，甚至会有亏钱的风险。另一方面，它的赎回规则也跟余额宝有差别，产品里的部分成分基金买入不足7天取出的话，是要收1.5%的高额赎回费的，不足30天内取出也要收取0.1%的赎回费。说白了，它并不能像余额宝一样无损耗的随存随取。这么一看，想用这款余额加完美替代余额宝是没什么戏了。不过它有一点还值得肯定，收益率在短期投资品中还是比较有吸引力的，但在投资前一定要详细看清申购赎回规则，尽量避免产生不必要的手续费损失。另外我觉得这款产品的组合方式其实也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很好的思路，大部队保守前进，小部队冲锋陷阵，在保持稳健风格的同时还能比余额宝多赚一些。在余额宝收益持续走低的情况下，我们也不妨尝试一些组合搭配，实现放大收益的效果。第三条新闻来自和讯网， 韦波英语疑似失联，大量学员背负教育贷。10月10日，韦波英语北京办公室张贴了一份未有日期和印章的关于学员安置预案的进展通告。该通告称，北京韦博因持续经营不善和严重亏损，导致校区运营和教学服务无法正常进行。韦博英语猝不及防地爆雷了，受影响最严重的无疑是那些付了高昂学费的学员。有消息说，有10000多名学生都办理了分期贷款，平均每个人都有2-3万要还，现在课没法上了，学费无处可退，但贷款却还得继续还。深深叹息，真心希望这件事能尽快解决，还学生们一个公道。其实像韦博英语这样的事情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了，去年开始就有租金贷问题被接连爆出，一些长租公寓公司资金链断裂，租户们被房东赶出家门，没房子可住，却依然要偿还贷款。还有跑路的重灾区健身房，很多人被忽悠办了昂贵的年卡，一回头却发现健身房已经关门了，而当初信誓旦旦许下承诺的教练早就不知道跑哪去了。这一条条触目惊心的新闻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在大额消费，尤其是涉及长期服务的消费前，要特别注意风险。单家的消费金额建议不要太高，以免自己遇上套路或是碰到陷阱。另外还想提醒大家的一点是，分期贷款是上征信的，所以千万不要随便用。要是因为一时的消费冲动而在征信上留下了不良记录，那可就太糟了。关于征信方面的内容，我们之前也写过详细的科普，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参看这篇文章。多用了几次戒备，买房摊上大事儿了。那么万一不幸碰上了这类事情该怎么办呢？一方面建议大家要积极维权，联系退款，勇敢捍卫自己应有的权益。另一方面大家也要注意及时还款，不能逾期，千万不要因此破坏了征信而给自己造成更大的损失。第四条新闻来自每日经济新闻，前三季度净值型理财产品猛增894%，中资银行偏爱中低风险产品。截至目前，包含封闭式净值型和开放式净值型在内的银行理财产品共有9434款，其中募集起始日期从今年年初至今年三季度末的净值型理财产品共有6150款，占所有净值型理财产品近2/3。从数量上来看，今年前三季度同比上升894%。看了这个新闻，估计很多朋友首先会问，到底什么是净值型产品呢？其实理财产品本质上是集中了我们投资者的钱，在替我们打理资产，投资有涨有跌，所以理财产品的实际收益也是有波动的。但在过去，这种波动往往被包装给隐藏了，我们能感受到的只是在产品到期后获得收益，根本体会不到这其中还有涨跌波动。所以这让很多人误以为理财产品都是保本的。而所谓的净值型产品，顾名思义就是把包装摊开，让我们看到投资的实际收益。它最大的特点就不再以预期收益展示收益，而是以每日涨跌的形式展示。实际的投资组合赚钱了，我们也跟着赚钱，要是亏钱了，我们也会跟着亏。这一方面保护了我们的利益，另一方面也让我们更清楚地看到风险的存在。其实从大方向上看，未来净值型产品一定会越来越多，这也给我们提了个醒。在选择产品的时候，除了关注收益，更应该关注风险，千万不能被一时的高收益所蒙蔽，而背上自己能力范围之外的风险。最后来到一句话新闻时间，皇上你也该知道一下。来自21经济网的消息，9月新成立基金规模高达 1719.82 亿份，新成立基金数量为118只，无论是发行总规模还是基金数量均创出了年内新高。来自21世纪经济报道的消息，10月8日，房贷利率正式换锚，将以 LPR 为定价基准，在此基础上加点形成。自 LPR 新政发布之后， 商业性住房贷款利率的定价机制也由此迎来了变革拐点，房贷利率升降成为关注焦点。更详细的解读可以看一篇这篇拓展阅读文章，标题是新版房贷正式登场，对我们有什么影响呢？一文看懂。来自每日经济新闻的消息，10月10日到11日，中方代表刘鹤与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财政部长努姆钦在华盛顿举行新一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双方在农业、知识产权保护、汇率、金融服务、扩大贸易合作、技术转让、争端解决等领域取得实质性进展。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简七理财周报，一同感知正在发生的变化，提高经济敏感度。更多投资新闻解读及理财科普，欢迎关注我们的公众号简七独裁，简单的简，汉字的七，我在那里等你。